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泛滥。
哎呀，对，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一期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善于关怀，真的。像唐曼你讲的那些，我觉得不但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还有好些是让我觉得很自责的。
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跟杨丽你一样，我很多时候也会自责，也会觉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讲，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原则，我们需要去牢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踩坑。
是，
那讲到这个关怀不是居高临下，其实包括上期节目里面，上期节目讲关怀不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吗？那实际上我们带着一种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你就是在居高临下了。
对，
就是觉得我比你强。这是我们的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在作怪。
是，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神的那个位置了。
就是我们代替了他的位置。
对
呀，
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耐，能够把别人从这个困境当中抽出来，拔出来。比如说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试图透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让他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快快地抽出来，然后快快地展现出喜乐。因为我们不是被教导吗？你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也要大喜乐，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吗？
即便是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在不同的困境中也能做到。
对了，
是，
就即便是我自己也遭遇过跟别人同样的经历，但未见得我的经验就适合这个人。
对，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爱是有原则的，爱心是不可以泛滥的。因为一旦讲到爱心泛滥，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贬义的。
是的，
就说明我们的爱心没有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看到溺爱孩子。
对，
溺爱孩子结果是什么？
嗯，
你的爱心泛滥，没有原则，就把这个孩子给养废掉了。那同情心泛滥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把别人从那个
困境中
就
拔出来，
对他的那个对他的那个问题当中给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干预别人的生活，
是
过度的插手干涉别人的成长。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会深陷到别人的这个情绪当中。
是的，
我们自己也拔不出来。
对对，他的那种负面的东西会把你拖住，往下拉的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是的，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所以呢，其实关怀人有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把自己要抽出来，就从那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抽出来。
对对，
我们不能说哎，别人在骂他自己老公，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骂，哎，你老公就是真的很不好，真的很糟糕。我们不能就是也把自己带入到跟别人同样的情绪当中。
是是，
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抽离，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也才能把这个同情心 变成同理心。
对对对，
那同理心不是说我就非得跟他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嗯，
而是说此时此刻我知道他的难过，
对，
我知道他的悲伤，
嗯，
我知道他的委屈，我接住他的情绪，就是你现在的委屈是正常的，
嗯，
你现在难过痛苦情绪发泄是正常的，
嗯，
我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说你这也不对你那也不
对，
你这也不正常你那也不正常，
是，
所以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教导你，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帮助你，
没错，这是我想到唐曼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跟一位长辈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吗，非常难过的，然后我就说我就退群了，然后你就接纳我，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哎呀我退群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长辈，会不会我这样就很不孝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说我理解你，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你是可以退的呀，那我觉得一下子好像是被接纳，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是太糟糕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起码那个当下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被看到了，我还是被接住了，
对，
是的
是的，同理心它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视角，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同情心就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因为觉得对方可怜吗，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于是就急不可待的想方设法的要将对方从这个困境当中拉出来，
对，
于是就忍不住要去教导了指责了批评了，
是，
甚至还觉得我这是为你好，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式的教导啊，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你很难体会到我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没错，
讲的道理都是没错的，但是放在我这里就是行不通啊，
是，我也做过很多这样子就是触犯了关怀原则的失败的案例对，我经历过很多次
是，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嘛，看到别人有困境就老是急于想去帮助别人，但结果是不欢而散，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同情别人试图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就是我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个结果。
对对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为建立关系我们就投入了时间感情，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那原则还是要有的，比如说你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是
吧，是的，如果我们用错了原则我们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们投入了也没有回报的。
没错，就我们说关心就是爱的表现嘛，
是是，
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当然需要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是，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爱别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
对，
我们关心别人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别人有能耐，其实是我们在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透过别人的困境，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知和软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为你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我那个心里面也仍然在难过，但是力量就会一点点的增强，
是，
而且那个力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对方感受到一份爱，不单是我们自己被激励了，对方也被激励了，
对，你说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了啊，我们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身份也是很可贵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同理心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理解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举手来向我们的神，我们力量的源泉去祈祷去获得，而不是说由我来发出这个力量来给予你帮助，
没错，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同理心， 就给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你很不容易啊，
嗯嗯，
你很难啊，这些同理心的话语就足够了。
嗯，
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会遇到，
嗯，
比如说对方他需要一些切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有的话，
如果人家需要，嗯，我们又有，
对，
那是可以的。
对，
如果我们硬来给的话，那是不好的。
没错，嗯，包括别人已经说了，
嗯，
哎，我听说你好像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嗯，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分享自己，
对，是，
对，
嗯，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尊重别人。
嗯，对，
就是我尊重你，
对，
尊重你这个当下所有的负面情绪，
嗯，
都是需要发泄出来的，或者说你现在采取这个方式，
嗯，
在你这个当下也许只适合你，
嗯，
就像是刚才杨丽你说你退群了，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
嗯，
我只能说你退群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觉得你退群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
嗯，
那就是最好的呀。
是，其实你说的那句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真的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要硬给一个什么道理，对吧？
没错，
当你也觉得没有好的办法而他这个方法也不是很伤害人的时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
嗯，
那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哦，嗯，还有的说我觉得每个个体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给出同理心或者是帮助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的，
嗯，
有一些人听到你这个话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安慰所以就不一定说我必须要去看到他然后展示我这个同理心，
嗯，
有一些是你已经表达了他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说尊重与放手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支持和帮助，
嗯，
当别人感觉到我被尊重了，
嗯，
我也能够自由地去释放我的情绪的时候，
是，
这才是一个被安慰到被鼓励到被接住的很好的关怀，
是，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会被打击，
嗯，
我常常也会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病了我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很想来看看你，他说哦不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人家会不接受我这个关心呢？后来我一想，其实每个个体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要接受。
是的，
嗯，
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尊重别人的时候，嗯，可能我们那个心里面自己的那种受伤也会少一点。
是的，是的，
嗯。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
嗯，
不是同情心，
对，
而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
嗯，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视，
嗯，
我会不会常常把我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挂在嘴上，
嗯，
尤其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
嗯，
婚姻家庭里面，
嗯，
这句话好像常常在泛滥成灾，
嗯，
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去尊重对方呢，我有没有真的让对方感觉到被温暖，
嗯，
被安慰被鼓励呢，
嗯，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